小栏目一，考古故事。我在三星堆工作近40年，对我国考古事业的飞速发展感受极深。1984年，我到三星堆参加发掘的时候，住的是租来的农民房屋，交通工具是自行车，可以载货，很笨重的那种。因为我是重庆人，天生不会骑车，因此便在三星堆活学活用。由于技术欠佳，有一次从发掘工地回驻地，过马木河便桥的时候龙头不稳，大冬天的连人带车掉进了冰冷的河中。那个时候的发掘和记录工具基本上是人手一把手铲、一块绘图板、一把钢卷尺和一本笔记本，几个人合用一把皮尺、一部120相机。由于发掘工地都是露天的，因此找厕所是件极其尴尬的事情，尤其闹肚子的时候。发掘中与现代科技能沾上边儿的活儿，应该就是碳14测年标本的采集了。现如今的考古工作环境、发掘技术和手段与以前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以三星堆祭祀区的第二次发掘来说，考古大棚恒温恒湿的考古发掘舱、现场实验室、无人机、RTK、色谱仪、光谱仪、超景深显微镜、雷磁 PHG、高频震荡仪等大量先进的仪器设备几乎成为标配。电磁探测、微痕检测、生物检测、古 DNA 检测、同位素分析、3D 扫描、3D 打印等高科技被广泛应用。大量理科生在发掘现场从事科技考古的各项工作。可以说，考古学越来越像是一门文理交叉、技术驱动的学科了，以理科的手段来阐释文科的理念，将成熟技术尽可能多地应用于考古学，来研究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已成为考古学学科发展的大趋势。小栏目二，三星堆古城。三星堆遗址的核心是分布面积达 3.6 平方千米的南中国最大的夏商时期的古城三星堆城址。随着12吴以来聚落考古的发展，使得三星堆城址的布局也逐渐清晰了起来。一个由大型多重城圈、超大型建筑、高等级祭祀坑、玉石器作坊、早期墓地等重要文化遗存构成的都邑性遗址的面貌浮现在了人们的眼前。以目前的认知，三星堆古城的形成可能经过了三大阶段，每一个阶段城墙的墙体结构都有所差异，可能代表了不同时期的筑墙方法。一，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夏时期，这个时期墙体的块状结构非常明显，代表了南方城址典型的筑墙方式。二，三星堆遗址第三期早段。商时期，这个阶段开始出现主副城墙的结构。三，三星堆遗址第三期晚段，商时期，这个阶段的城墙堆筑方式比较随意，但仍能看出是大平层、逐层向上的堆筑方式。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最终在商代中晚期形成了一大数小、面积约 3.6 平方千米的三星堆古城。城墙将三星堆古城划分出了若干个功能区。根据考古发掘，位于月亮湾小城的青关山土台是一个巨大的人工建造的夯土台。 由于在夯土台上发现了三个超大的建筑基址，因此我们推测月亮湾小城可能是三星堆王国的宫城所在地。青关山一号建筑基址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是商代南中国地区已知的最大的单体建筑。小栏目三，三星堆的祭祀文化。大家对三星堆八大祭祀坑耳熟能详，其实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坑远不止八个。根据研究，三星堆的祭祀坑可以大致分为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为1至8号祭祀坑，均为长方形坑，集中分布在南部的祭祀区。第二个等级为玉石器坑，个别玉石器坑也填埋有少量的铜器，主要发现于遗址的北部，像燕家院子玉石器坑、仓包包玉石器坑、梭子田玉石器坑等。第三个等级为陶器坑，数量众多，大多发现于居住址内，一般表现为满坑填埋的完整陶器，且多被火烧过。一些陶器坑也埋有少量破损的琮、璧、璋等石质礼器，极个别的还埋有绿松石和金箔片。这些祭祀坑是三星堆文化时期从上到下各个阶层的人们频繁进行祭祀活动的遗存，反映了古蜀国成系统有序列的宗教祭祀活动。换句话说，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古蜀国是全民祭祀的，不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要进行祭祀活动。因此有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古蜀国压根儿就是一个神权古国。三星堆人把国之大事再祀与戎的祀发挥到了极致，而戎被弱化到了极点。他们把最珍贵的资源都用来制作宗教用器，把最美好的东西都拿去献给神灵。这种举国皆祀的风气，即使在古蜀国的历史上，也仅见于三星堆和金沙时期，也就是商周时期。与殷商不同，三星堆遗址迄今为止未发现人祭现象，兽祭也不普遍。根据研究，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古蜀国有一套独特而规范的礼仪制度，反映在礼器上有以下几点。铜器以尊雷为中心，顶礼膜拜的场景屡见不鲜。玉器以璋为核心，石器则是以璧为核心。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石璧数量之多，形体之大，在中国其他青铜文明当中十分罕见。最大的石璧直径有70.5厘米，重量接近100斤，而且这些石璧是成套出现的。按照大小依次排列或者垒制，我们称之为列璧。这种列璧现象与后来中原地区的列鼎制度是十分相似的。